十戒，十戒在字义上包含了教义和生活的一般原则，在属灵和属天意义上则包罗万象。287，人们普遍认识到，在圣言中，十戒被称为至高意义上的律法，因为它包含了教义与生活的一切原则，不仅包含与神有关的一切原则，还包含与我们有关的一切原则。因此，这律法被刻在两块石板上，其中一块与神有关，一块与我们有关。人们也普遍认识到，属于教义与生活的一切原则都归结为爱神和爱灵。十戒包含教导这两种爱的一切，整部圣言并没有教导别的，如主的话所清楚表明的。耶稣说，你要全心全灵魂全心智爱主你的神，其次要爱邻如己。律法和先知取决于这两条诫命，律法和先知表示整部圣言。此外，有一个律法师试探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呢？耶稣对他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你念的是怎样呢？他回答说，你要全心全灵魂全力全心智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耶稣说，你这样行就必活着。由于爱神爱邻是圣言的全部，而十诫的第一块石板包含了关于爱神的一切概要，而第二块石板则包含了关于爱邻的一切概要。所以可知，十诫包含了教义和生活的一切。你若想象一下这两块石板，就会清楚发现它们是连接的。神从他的石板关注我们，我们从我们的石板关注神。因此，这两块石板面对面朝向彼此。神这一方从来没有不去关注我们，也从来没有不为我们的救赎去做当做的事。如果我们接受并实行我们石板上的事，与神的结合或伙伴关系就会产生，然后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就是主向律法师表明的话，你这样行就必活着。288，圣言经常提到律法，我要说明律法在狭义、广义和最广意义上分别是什么意思。从狭义上说，律法是指十诫；从广义上说，律法是指摩西给以色列人的条例；从最广意义上说，律法是指整部圣言。人们知道，从狭义上说，律法表示十诫；从广义上说，律法表示摩西给以色列人的条例。这一点从出埃及记列出的具体条例清楚看出来，他们被称为条例或律法。这是赎千祭的条例，利未记 7-1， 这是平安记的条例，利未记 7-11， 这是素祭的条例，利未记 6-14 等，这是燔祭、素祭、赎罪祭、赎愆祭和平安祭的条例，利未记 7-37， 这是走兽和飞鸟的条例，利未记 11-46 等，这是为生男或生女的妇人的条例，利未记 12-7， 这条例是为生育的妇人，无论是生男生女，利未记 13-59、 14-2、 32、 54、 57，这是患漏症者的条例，利未记 15-32， 这是记恨的条例，民数记 5-29-30， 这是细拿尔人的条例，民数记 6-13-21， 这是洁净的条例，民数记 19-14， 这是红母牛的条例，民数记 19-2， 这是关于王的条例，生命记17-15-19。事实上， 整个摩西五经都被称为律法，他们在新约中也被称为律法。当保罗说，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律法的行为，他所说的律法的行为是指刚才所提到的条例，这一点从罗马书的这段经文接下来的话，以及保罗因彼得叫其他人追随犹太宗教习俗而责备他的话清楚看出来。在后一种背景下，保罗在一切经文中三次说，没有人因律法的行为称义。从最广意义上说，律法是指整部圣言，这一点从以下经文清楚看出来。耶稣说，你们的律法上岂不是写着你们是神吗？众人回答说，我们从律法上听说基督是永存的。这要应验他们律法上所说的话，他们无故的恨我。法利赛人说，官长岂有信他的呢？但这些不明白律法的群众，天地废去，较比律法的一点一画落空还容易。在这些经文中，律法都表示整部圣经，大力诗篇中还有上千条这样的经文。289，十诫完全包含教义和生活的一切戒律，即性和人的各个方面。这是因为圣言字义的每一个细节，无论大小，都隐藏着两层内意，一层内意被称为属灵的，一层内意被称为属天的。在这些意义里面，神性真理存在于自己的光中，神性良善存在于自己的热中。由于圣言在整体和每个部分上都具有这些特征，所以十诫需按被称为属世、属灵和属天意义的这三层意义来解释。290，如果人们没有被告知圣言是这样，他们没有人能认识到圣言的最小细节里面有一个无限，意思是它包含无数事物，甚至连天使都无法穷尽。其中每一个事物都好比一粒种子，它能从地里长出来，长成一棵大树，大树产出大量种子，这些种子反过来又能长成同样的大树，这些树一起构成整片树林，它们的种子转而再发展出许多林子，依此类推，直至无限。这就是主的圣言在细节层面上的性质，这尤其适用于十诫，因为十诫教导爱神爱灵，他们是整部圣言的简要大纲。事实上，主用类似的比喻解释了，这就是圣言的性质。神的国好像一粒芥菜种，有人拿去种在田里，这原是百种中最小的，等到长起来，却比各样的菜都大，且成了树，天上的飞鸟来宿在它的枝上。你若思想天使的智慧，就能看出圣言具有属灵种子或真理的这种无限。所有天使智慧都来自圣言，并在天使里面增长到永远。他们越变得智慧，就越清楚看到他们自己仅仅在前听，他们一点也触及不到主的神性智慧。他们将这种神性智慧称为无底深渊。既然圣言来自这无底深渊，因为它来自主，那么显而易见，它的每个部分都具有一种无限。